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早上一起来分享约翰福音第五章。那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先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吧。今天早上的这样一个释经讲道，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主，我们透过你的圣经，主，我们要更多明白你天国的道理。求主耶稣你的圣啊，主啊，你来帮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可以从你的话语当中明白我们生命的道路。耶稣，你就是我们的真理，我们的道路，我们的生命。愿你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使我们在听到的时候，主啊，有圣灵在对我们每一个人听的人心里面来说话让我们能够更多明白你的旨意，也帮助孩子能够按着正义分解神的道。谢谢耶稣，听孩子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一开头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一段经文好了，我们先来读第一节到第七节，这里讲说，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靠近羊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达，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有许多病人。那在圣经上有个小字写说，有等候水洞，因为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水洞之后，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洞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下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耶稣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来走了。好，我们来看到第一节哈，讲到说这是以后，这是就是之前耶稣在加利利医好大臣之子的疾病之后接下来因为是犹太的一个节期，他就从加利利要往耶路撒冷去。到了耶路撒冷呢，他就走到一个靠近羊门的地方。这个羊门就是以祭祀在献祭的时候这些牛羊就是从这个门迁到祭坛那边去宰杀的所以这个羊门是以前有这样的一个功能。那羊门旁边呢，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比斯大。比斯大就是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怜悯之屋的意思怜悯的房子，怜悯之屋。那在这个怜悯之屋旁边有五个廊子圣经这里告诉我们说，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的病人，所以有不少的病人躺在这个廊子里面当然我们知道说他们盖了一个廊子，让他们可以遮蔽太阳啦，可以遮蔽风雨啦。主要是这个必是大池，很多人相信当这是池水动的时候只要你生病的人池水动的时候，你就可以赶快下水，第一个下水的就可以得医治但是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躺着许多的病人躺着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表示这些人大概都已经是问题比较严重的所以他们都是长时间就躺在这个廊子里面。那在这个状态底下，水动的时候能够发现的永远是身体健全的，但是这些躺着人他仍然期待能够得着医治。对耶稣来讲，这些人渴望得医治，但是却是被动的，而且好像不太明白神其实是一个主动医治的神，所以就在一个比较被动的状态所以可能也蛮可怜的。那第五节讲到说，那里躺着一个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已经病了38年，哇，38年，他都躺在这个廊子里面在等候要得医治。那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先前并没有看到耶稣问他说：“你病多久啦？生什么病啦？” 啊，并没有，因为耶稣都知道。当神靠近他们的时候，他们到底生命发生什么问题，都是知道的。所以当神靠近我们的时候，其实神都是知道我们到底哪里出状况了。那耶稣就直接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当然，这对一般人来讲，当然这还要问吗？当然是希望痊愈才会在这里。但耶稣故意问他的原因是要再次挑起他在这里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或者是动机。因为我想一个人躺了38年这38年都没有得医治，可能只是变成来这里躺是一个习惯了。至于得不得医治，恐怕都已经有点灰心了，有点失意了更何况在这里与他一同竞争第一个下池水的也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还有许多的病人。那这个病人呢，在第七节就回答耶稣这句问题，说你要痊愈这个问题。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有别人比我先下去。”所以感觉更无奈了他因为可能是瘫痪了嘛，吼，瘫痪了当然就躺在这个地上。那他没有太多的行动能力，所以当水冻的时候没有人会把他先放在池子里面，因为在这里躺了许多病人，大家都想得医治。那他有一点行动能力，他正去的时候可能动作也比较慢，别人就这样比他先下去了。所以他在这里既希望得医治，但又很无奈，然后又很没有没有办法去很快的进到池子里去得医治。那这样的一个状态事实上是蛮苦的。这就好像我们生命一样，我们虽然知道我们生命可能出了问题了，我们也想要解决，但我们被动的等着很多事情环境啦，很多的问题啦时刻来到啦，然后能够得到解决。但我们可能就像这个病人躺了38年一样等了这么久都没有办法解决我们的问题有时候机会来了，又发现自己比别人慢一步，怎么别人总是得到比较快得到机会就解决了他们的问题，而我们呢就像这躺了38年的病人一样。但感谢主，我们的神是主动医治人的神，我们的神是寻找迷失的羊，他知道我们走迷了，所以他来寻找我们。神就是这么一位这么棒的神，这么好的神。那耶稣就对他讲说，第八节，耶稣对他讲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感谢主，只要耶稣一句话，当然病人就立刻好了。所以耶稣怜悯他，耶稣知道他病了许久，耶稣问了他虽然他的回答还是很无奈，但耶稣的怜悯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第九节告诉我们说，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起来走了。接下来我们从第十节读到第十五节，我们再来解释哈。第十节开始讲到说，那天是安息日，所以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他却回答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第十三节，那医好的人不知道这个对他说话的人是谁，因为那里的人多，耶稣已经躲开了。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好，我们来看到第十节耶稣医治这个病了38年的那一天刚好是安息日。所以当犹太人看见这个医好的人拿着褥子走，他们并没有去关心他：“哎，你好了，你得医治了，你生命改变了。”犹太人似乎没有去在意这点，只在意一些的规矩，这件事安息日不可以拿着褥子行走的。所以他就直接问他说：“你拿安息日拿褥子行走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些犹太人就只注意到说：“哎， 这个病了三十八年的，他今天又犯了一个安息日所不可犯的规矩。但对耶稣来讲，他要提醒人的是，人需要得医治。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不是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人来到神面前，不是单单符合犹太人自己所定下的这些安息日的规则。虽然他们也是从摩西律法当中去归纳、去整理出这样的一个 Torah， 就是安息日的各样的规矩。但是对神来讲，人得医治、人得安息，才是安息日主要的目的。人恢复与神的关系是安息日主要的目的，不是这些规则，不是这些规矩。所有的规则其实都来辅助人可以跟神 在一起，重新得安息、得医治、得恢复的。但这里却把规矩看在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恢复的以上，所以他们就直问这个得医治的人说，你今天安息日拿褥子是不可以的。那第十一节，这个人就回答这些问他话的人说，那是我痊愈的，对我说，拿你的褥子走吧。所以我不是自己要拿，他就赶快推卸了责任说，是因为那医治我的人他告诉我说，你拿褥子走了，所以他就拿着褥子走了。那他们问他说，对你说拿褥子是什么人呢？那个被医好的人，因为不知道当时耶稣对他讲这句话，所以又因为那里人很多，耶稣也刻意就躲开了，所以他就不晓得这个叫他拿褥子走的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他也回答不出犹太人说这个医好他叫他拿褥子走的是谁。那可是呢，第十节你看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对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可见耶稣明白他今天造成身体当中这么大的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犯罪给魔鬼留的地步，以至于他身体产生这样的问题。所以耶稣在跟他讲完话之后，耶稣知道这些犹太人的心，所以他故意躲开。可是为了要继续拯救他，所以他在殿里遇到他的时候，就赶快跟他讲说，你不要再犯罪了，恐怕你的遭遇更加厉害了。结果呢，这个人却跑去跟犹太人讲说，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从第十六节开始到我们再先往下读到第二十三节之后，我们继续再来解释。第十六节，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子也照样做。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叫人都尊重子，如同尊重父一样。那十六节，因为那个得医治人告诉犹太人是耶稣叫他拿褥子走的，使他得医治的，犹太人只在意他们所守的这些规矩，他们就逼迫了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这事。那我想主耶稣是故意挑在安息日去做件事情，是要这些犹太人、这些耶路撒冷犹太人明白神的原则到底是什么，神的法则到底是什么。所以故意在安息日去到了比斯大池医好这个瘫了三十八年的人。那犹太人却为了安息日这样的一个规矩他们却要来逼迫耶稣。耶稣就对这些犹太人讲到这样的话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 做事。虽然神定了安息日叫人不可做什么工，但这里耶稣却宣告神是做事到如今的神。所谓的事，当然不是为了自己的私事啊。神设立安息日的时候，也交代这些神的选民说，在这日你不可办理自己的私事。但这样的一个医治并不是私事，是关于安息的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耶稣去医治人人要懂得安息日主要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故意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而且告诉他们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意思说今天他得医治到底是从谁来的能力？当然是从神来的能力，神才有能力这样医治人。所以神在安息日是医治人的神，并不是什么事都不做的神。那耶稣也同时讲了一句话，说我也做事，而且他称神为我父。所以当他讲出这样的话语的时候，就激动了犹太人。当然对耶稣来讲，他也不能说谎，因为他是父所差遣的，所以他就把实话讲出来。但这样的启示，犹太人并没有去明白这背后的意思，更没有去探索为什么他可以得医治。莫非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吗？根本没有去想这些事情，只想着犹太人的规矩。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些人的动机背后是要维持一个他们所拥有的一个制度，所拥有的一个传统，好让他们所在的位置能够安稳。所以他们面临这样的一个挑战，他们就心中有许多的不平。听到耶稣讲到说，我父做事到如今，我父，所以他们就更加的生气了。所以他们第十八节要说，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并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那事实上，神告诉我们圣经上也告诉我们，主耶稣虽然是神，但是他并没有，他取了人的样子的时候却没有抢夺，人却故意要不愿意接受这样的启示，只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应该守的规矩，却没有看到这个事件，这个神迹的背后到底为什么会发生神迹，并没有这样一个开放的心。好，所以犹太人就误以为说，耶稣自称自己是第二位神，拿自己跟神当作平等。事实上，耶稣就是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他并不是第二位，而是神的属性。神的属性有圣父、有圣子、有圣灵，所以犹太人误以为耶稣是抢夺，是自取这样的一个位置，和神当作平等，反而从心中激起他们想要杀害耶稣的心。好，所以我们会看到，当我们持守在一个宗教传统法统一个守旧的状态里面，没有一个开放的心去查验神所做的事情，有时候神做了什么，非但我们不明白，甚至是要抵挡的。所以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警醒。那第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所以耶稣在这里回答他们的话就更清楚了，告诉他说，我真真实实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这个不是我凭着自己能够做出来的，因为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表示是谁使他能够做这件事情的，当然就是父神，就是我们的上帝，只有上帝可以使他发生这样的一个神迹。所以他提醒他们耶稣提醒这些犹太人，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够做，父所做的，子照样做。这意思就是说，我是被差遣的，而且是神自己来到你们当中的，希望你们可以知道认识我的真实身份是谁。好，因为人若不能够明白耶稣真实的身份，就不晓得怎么跟从我们的上帝，而且自己虽然有摩西的律法，却还是这样 偏行歧路，因为都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圣经上的神的律法的真义，以至于人跟人之间就用规矩去对待，反而是叫许多人没有办法得到帮助，得到医治之类的。所以第二十节讲到说，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希冀。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到说，他与神之间的关系，这里讲到说父爱子，所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希望犹太人能够真的，选民能够真的知道。他说他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们看，叫他们稀奇。也就是说，今天你看到的神迹，你应该是要去明白为什么会发生神迹。这个使神迹发生的这个耶稣，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个耶稣到底是谁？真实的身份是谁？你们应该去探索。而且耶稣告诉他们说，将来还要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要指示给你们看叫你们稀奇第二十一节讲到说，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里讲到的就是生命的权柄问题了。所以今天你看到只是一个得医治，将来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也就是说神怎样使人重新有了生命，使他们活着，子也是就是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耶稣，也照样可以随着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里有一个随自己的意思，把这个随自己画起来，表示说耶稣在父神的里面也有他的位格，有他的主权。事实上就在启示到圣父圣子的关系，而且这圣子他称神为父，而且自己还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表示说神真的是三位一体的神。虽然圣经上没有三位一体这样的一个词，但是我们从整本圣经其实都一直可以看到神是以三位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呈现方式，而且他们其实是一位是彼此同尊同荣的。所以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所以他不仅拥有生命的权柄，二十二节讲到说他拥有审判的权柄，所以他其实就是神自己。只是神以不同的形态，如今是道成肉身住在人的当中，所以人应该是要有一个开启的心，去明白今天发生在他们当中到底是怎样一回事。所以这里讲到说，第二十二节，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也就是说，特别是在将来的日子神要审判人这件事情，神已经交给子，就是这位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位耶稣，神已经将审判万有的权柄已经交给他了。叫第二三节，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就不尊敬差子来的父。是耶稣要透过这件事情向他们启示一件事情，其实他是不仅是被差来的，他其实就是神自己来到我们当中，他是道成肉身的神，他是弥赛亚。就如以赛亚书里面所讲到的，必有一子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担在他的肩上，他名要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这位子是为人而生，但他其实在以赛亚书先知已经得到启示，这位为人而生的子却是什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所以非常清楚，他其实就是神自己。所以这样的一个启示是这个时刻已经应验的，希望这些犹太人能够明白这样的事情。事实上当第三章耶稣告诉尼哥底母说，你是以色列人先生，你还不明白这事吗？其实他在提醒他说关于耶稣的事情，关于耶稣的所做的事情，在圣经里面早有启示，你们查考查考，如今是时候了，应该要睁开你们的眼睛去看见这当中真实的 发生的。好，所以接下来从第24节到30节，我们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初始入生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因为听见的人就要活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的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差我来者的意思。好，所以第24节耶稣又再次强调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知道我是谁，你听我所讲的话啊，又相信我是被差来的，就有永生在你的里面。因为人就是因为拿着神的律法自己解释，却偏行己路，这反而让自己仍然在罪中，又走向了死亡。今天神来了，就是要告诉我们，律法中的真义其实就是耶稣口中所说的话。当人照着神的话去做，当神借着人的帮助他，当然他信的耶稣，跟随耶稣，他就会得着这永远的生命。所以这是个机会，所以耶稣赶快告诉他们，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意思就是我是诚诚实实的告诉你们，希望你们能够信我，能够听我，因为这样就有永生在你们里面。这里讲到说，不至于定罪，已经是初始入生了。以前就是人有神的话，虽然表面上感觉是听神的话，但事实上是自己失解了神的意思，并没有真的去明白神话语的意义。比如说安息日好了，安息日就规定人不可做什么工，不可拿着褥子。拿着褥子的是犯罪的原因是这样子的，因为拿着褥子就等同于搬了床一样。好，所以褥子是人躺在上面，因为不是被子嘛，是褥子，褥子是铺在下面的，所以你拿了褥子就等同于搬动的床一样，这样是不可以的。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到底今天这个人为什么拿着褥子？犹太人应该去问，你不是病了38年吗？你不是身体极虚弱，不太能够走动吗？你怎么今天得了医治呢？难道你下了毕士大池吗？当然不是。他们不去问这件事情，反过来却只在意他犯了安息日所不可犯的规矩。就是因为这样，人仍然在神的面前看起来是有罪的。也就是说人没有切中神真实的意思。所以25节，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的儿子的声音，听见人就要活了。所以耶稣告诉他们，将来还要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时候到的时候，特别他说现在就是了，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也就是说今天站在你们面前这位，他只要讲话，他只要吩咐，甚至使人都可以复活。好，所以神儿子的声音叫听见人都要活。26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耶稣又讲了一次，父怎样只在自己也怎样。所以可以把在自己这三个字画起来，在自己有生命。所以耶稣希望这些在他旁边的人真的能够认识他是谁。因为若只是辩论，若只是只是看见，却没有真的知道耶稣真实的身份，没有去认识耶稣吃上永生，也与这在耶稣旁边经过人就无缘了。所以这是个机会，人如果真的认识耶稣真实的生命，他其实就是弥赛亚，他其实就是救赎主。如果人知道了，就可以因此 得救了。所以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审判的权柄。二十八节，所以二十七节有特别强调说权柄，权柄，权柄是来自于神的，今天行使神迹的能力也是带着权柄的。所以要明白的是耶稣是谁，不是去看见你怎么在安息日做这样的事情。神也没，神其实是在安息日医治人的神，所以不是照人自己的规矩。第二十六节刚讲过了，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二十七节，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二十八节，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凡有一个凡在，可以把凡在画起来，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也把听见画起来，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出来做什么呢？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好，所以不管行善或作恶都会复活，只是一个这样复活得生，一个复活被定罪。所以二十八节讲到说，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 OK， 在坟墓里的是什么？是活人还是死人？当然是死人。死人听得到吗？死人基本上肉耳是听不到的，但耶稣这里讲说凡在坟墓里的听见，都要听见他的声音，表示人的灵虽然在人死的时候睡了，但是当耶稣说话的时候，所有的灵都，灵里的耳朵都要听见耶稣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像是一个生命的命令一样，他们都要复活。所以耶稣讲了这句话，事实上是要提醒他们，我今天不只行了这个医治的神迹，我本身比这个神迹比你们所想象的还要大得多。你们要认识，要认识我，我有审判的权柄，我也可以叫人得生命。所以你们不要，二十八节，不要把这事当看作稀奇，你们应该去查考圣经，不要把这事情看作稀奇，时候要到，所以很快的时候会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而且要警醒的，因为这个复活出来，就是从坟墓里出来，就是复活的意思，每个人都会复活，只是怎样，行善的才会得胜，作恶的呢就复活定罪，所以是第二次的死。好，死就是与神永远的隔绝，唯有行善的照着神眼中所行的善的人，才可以这样与神在一起。所以三十节讲到说，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所以再次强调他有审判的权柄，而且这审判权柄不是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他是怎样，他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这里表示说，神的审判是按着事实审判的，神是按着事实审判每一个人，不管信主不信主，不管是过去的，不管是现在的人，或是将来耶稣来到复活来到的时候的人，都一样，神按着事实审判每一个人，凡行善的就复活得生，作恶的就复活定罪。因为耶稣不是求自己的意思，三十节，不是求自己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意思说这就是神的心意。神今天不仅是审判的主，他更是救赎的主，他行神迹，但这一切是要叫人回到他的心意里面。所以今天耶稣行的恩典是预备人能够进到真理里面，人如果不能够进到真理里面，所有神迹最终还是怎样，枉然的，因为还是被定罪了。但是恩典要引人进入
真理的里面，使人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真正的心意是如何。那人也要小心人之间啊，以自己所定的规矩，并不合神的心意，只是怎样呢？彼此伤害罢了。就像这个瘫了38年的，今天得了医治，人没有为他高兴，人也没有提醒他不要再犯罪了，但是耶稣却告诉他怎样。是你过去能够过去产生这些问题，是因为你犯了罪，所以从今以后不要再犯罪了。而且神主动医治他了，就不用在毕士大的池子旁边的廊子继续躺着。这躺38年，我想是很痛苦的事情，什么事都不能做，然后就躺在那里，然后又很无奈，想要得医治，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真正得着只听见一个传说，水洞的时候可以得医治，但我不晓得他到底有没有看过有人在水洞的时候下去得医治恐怕不太清楚这一点。但是这38年来，每一天都是痛苦的日子，但痛苦到一个程度也麻痹了，所以天天在那里。当耶稣问他说：“你要得痊愈吗？”他并没有直接回答说：“我要得痊愈。”他只是把他心中无奈讲出来。好，所以今天让我们看到这些经文的时候，也提醒我们，其实我们生命的境况，如果发生不好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不要无奈，因为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神有能力，神有权柄，神有这样一个主动的一个特性会来寻找我们。所以当我们再从心里面听见这福音的好消息的时候，神告诉我们，我们开门，他就进到我们的里面。好，所以我们向他求告，他也就这样应允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明白，神真的是一位很好的神，很棒的神，一位良善的神，一位伟大的神，一位慈爱的神。接下来我们来读31节到47节，最后的这一段31节，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为要叫你们得救。约翰是点着的灯，你们情愿暂时喜欢他的光，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你们查考圣经，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所以耶稣就为自己就讲了这一段话，希望这些神的选民在这个时刻，在这个珍贵的时刻，耶稣医治38年的病人的时刻，他们能够真正认识耶稣到底是谁，因为这关乎他们的得救。31节讲说，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好，因为律法书上也讲到说人若为自己做见证，这见证是不可以采纳的。所以耶稣也引用律法讲了这句话，我若为自己做见证，我的见证就不真了。32节，另有一位给我做见证的，我也知道他给我做见证是真的。这位是谁呢？就是33节所讲的，你们曾差人到约翰那里，他为真理做过见证。所以当耶稣靠近施洗约翰的时候，其实当时约翰已经 像来到约翰旁边这些人已经做过见证，告诉他们耶稣是谁。他直接讲说：“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而且讲到说他比我原来还要大哈虽然他是在我后面来的，但是我他其实是在我前面的。意思说，他虽然按着肉身讲，他好像比约翰还要晚降生，但是他早就存在了。所以施洗约翰才会说他比我更早就已经在了。他其实就是谁？他其实就是神自己。好，所以三师姐，其实我所受的见证不是从人来的。虽然约翰是人，他讲出来这些话，但是这些见证是父神启示他的话。所以耶稣所受的见证并不是从神来的，是从谁？当然是从神自己来的。然而我说这些话是要叫你们得救，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今天要跟他们之间谈论这些话的原因，是要他们认识弥赛亚，认识基督，这关乎他们的得救。所以耶稣希望他们能够得救，能够明白。三十五节，约翰是点着的明灯，你们暂时喜欢他的光。这里讲到灯跟光，你们暂时喜欢这个灯所发出来的光，但是耶稣前面已经讲到说，从约翰里面所见证出来的耶稣，事实上是从父神来的，因为神才是光，神就是光，约翰是灯，这发出来的光是从神来的。所以你们暂时喜欢约翰的这样的光，事实上你们要明白，这光是从神来的。耶稣来了，他就是什么？他就是世界的光，所以唯有跟从他的，才不在黑暗里面走。所以三十六节讲到说，但我有比约翰更大的见证，因为父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就是我所做的事，这便见证我是父所差来的。所以接下来提醒他们，因为父所交给我，要我成就的事，耶稣指的就是什么？他要救赎所有人的事情，就是指着接下来他要在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要成就神的救赎的事情。这件事情是父神所定义的将来也要见证他就是耶稣，就是天父所差来的。所以这一切都在要人认识耶稣真实的身份。三十七节，差我来的父也为我做过见证，你们从来没有听见过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因为这样，第三十八节，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因为他所差来的你们不信。所以耶稣这时候要提醒他们，如果你信神的话，你就会信耶稣是谁。所以今天耶稣在他们面前讲这些话，是要他们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因为这至关重要。人若不明白耶稣是谁，恐怕就对他没有什么太大的益处。所以当人没有真的把神的话放在心里面，恐怕就看不懂耶稣所做的。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好，所以这里讲到说，你们查考圣经，旁边有个小字说应当查考圣经，也就是耶稣说，关于我的事情，事实上都写在圣经里面。当然耶稣时代并没有，那时候还没有新约写作下来，所有的关于耶稣的见证其实在旧约里面全部都有了。所以人应该是去查考神的道，神的话，把这些话存在心里面，当他们看见耶稣所做的，才会明白耶稣到底是谁。好，所以你们在第三十九节，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本来你们以为这内中神的话，遵守神的话有永生，但是事实上这是为耶稣做见证的，因为人没有办法自己行在真理当中，需要这样跟随神的弥赛亚，跟随基督，因为这是关于得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部分。这也是神的福音，人靠着自己做不来了，神今天来了就是要帮助我们。第四十节，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耶稣警告他们，你们只是因为 为了自己，所以你们不愿意来，因为关于我的事情早就写在圣经当中，可以被查考了，所以你们真的要去思想，要去查考，好让你们明白我是天父所差来的，我就是神自己，我就是弥赛亚，今天要施行救赎的。所以第十四节，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好，所以他提醒他们，因为你们心里面没有把神的爱存在你们里面，因为神就是爱，如果你把神的爱存在你们里面，今天你看到这个38年生病的人得医治，你们应该感到欢喜快乐，而且你们可能会问说，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可以使他得医治，而不是只是这样求自己要的东西。自己要什么呢？就是守律法。所以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靠着律法称义，靠着律法想要在神的面前告诉自己，告诉神是配得得救，这是人的骄傲，这是人的问题。所以神耶稣来到了，他不受这从人来的荣耀。从人来的荣耀就是什么？自己可以守住律法，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夸耀自己。所以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的父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名来的，你们倒要接待他。若有人靠着自己所行的这样的一个事情，而且彼此怎样，第14节，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至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原来人罪性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互相受荣耀。我今天守住一个律法，是要自己的荣耀，而不是要神的荣耀。今天我们彼此恭维，是要怎样？我们大家得荣耀，却不是要神得荣耀。所以这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人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原来荣耀是神的，但人为了自己的荣耀，就这样看不懂，就不能够信这位在他们面前站立的耶稣。你们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如果你们相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所以这里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事实上，神借着摩西所传的律法，就摩西本身就这样要成为告你们的话，因为律法真正的意思不在你们口中，不在你们自己所编写出来的标准，乃在神的里面。这件事情摩西也知道。好，所以如果你们信摩西，应该要怎样？要信耶稣，因为书上有指着耶稣所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最后提醒他们，这一切圣经里面所写的话，其实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而写的。所以今天是一个得救的时刻。今天站在你面前的这一位，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你就可以进到得救里面。所以耶稣真的是非常的火热的，非常急切的渴望这些在他面前的人能够把握这个机会。那对我们来讲，我们也要警醒自己。神天天一天到晚等候弥赛亚来到，但当神来到他身边的时候，这群等候神的人，这群自称服侍神的人，却不明白这个就是神自己。这真的是非常可怜也非常可惜的事情。所以让我们能够存着一个谦卑的心，我们看圣经，我们要求的是神的荣耀。我们看神迹，我们要求的是神的荣耀。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谦卑自己，好让我们从神得着一个受教的心，能听的耳，让我们继续跟随耶稣，能够得救。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把今天早上这样一个关于约翰福音第五章的这样的解经，我们感谢在你面前，谢谢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进到明白里面，也帮助我们主要从我们的灵里面真实来认识耶稣，因为认识耶稣，我们就明白神的道路，我们也明白我们能够怎样靠着耶稣得救。 从来不是我们靠着自己得救，从来不是靠着自己的荣耀，乃是因为神自己的荣耀，乃是因为神是主动救赎人的神，他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他是医治我们的神，是帮助我们的神。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持守这个信心，继续跟随耶稣，常常看见耶稣所行的事情。让我们在心里面，主，我们虽然没有办法用肉眼看见主耶稣，但我们心里有良知与神在我们环境当中，在我们心里面所产生的各样的对应，我们能够明白这个真理。赞美耶稣，将荣耀感谢归给你，靠耶稣的名祷告，阿们。